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华，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这两天最受关注的就是美中高层会晤首场会议，一开场就喷发浓浓的火药味。拜登团队和中国首度交手就遭中共战狼式的突袭，杨洁篪和王毅准备好了长篇的稿子痛骂美国。
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
布林肯和苏利文被逼得临场即席反驳，可以说亲身体验了一场中共大外宣和大内宣的震撼。那么今天我的节目请汪浩和松田康博来分析。汪浩说杨洁篪变身胡锡进了，首先请教汪浩老师。
开场的时候在所有媒体面前吵架跑了一个小时，这个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起码是基辛格1971年访华以来这个50年来的第一次，本来双方的同意是说，因为一共有4个人嘛，2+2嘛，所以4个人每个人发言2分钟，加上翻译嘛，加在一起大概10几分钟，这样的话就是让媒体记者来拍一下然后就走人了。但是杨洁篪他本来是2分钟的发言，可是他准备了一个15分钟的讲话，把美国痛骂一顿，然后这个15分钟讲话又要翻译，所以布林肯就着急了，然后所以杨洁篪讲完，王毅讲完以后，本来应该是美中双方讲完话以后这个媒体就要离开了，但是布林肯就让媒体留下来，他接着跟萨利文两人就反驳了这个杨洁篪的讲话，所以这样一搞，双边一吵，然后再加上翻译，所以搞了一个小时，而且是全部在媒体在场的情况下，那这种在媒体在场的情况下双方直接吵架对骂的这种状况我史上从来没发生过。
最近拜登上台之后有一些外交的做法哈，特别引人注意。
最近这几个星期就发生了3个第一次啊。那第一个第一次是美日澳印四方会议第一次有首脑会议。第二个第一次，美国和日本联合声明公开的提到台海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台海和安全和稳定的这个强烈关注，这是第一次。那赵立坚就骂美国跟日本是狼狈为奸嘛，然后骂日本背信弃义，把日本痛骂一顿了。那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美中最高层的外交会谈，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公开吵架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开始就气氛不是太好，但是美中还是必须得谈，因为现在关系实在是这个僵局没有办法持续。那双方会希望从这一场高层会谈中带什么回去，就是取得什么样的？
对，我觉得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在美中双方这么高层的会谈中间双方公开的吵架，而且希望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这个很明显就是各自都为了自己国内的政治的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是为了战狼外交的需要，等于是代表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这种所谓中国大国自信的这个制度自信，这个什么路线自信的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超级发挥啊。就是中国这几年在习近平领导下面就是对全世界出击，然后用一种非常攻击性的态度来处理对外关系，现在也包括处理对美关系。那么杨洁篪和王毅是预先准备好的稿子啊，15分钟，本来双方是同意各自只讲2分钟，但他准备了一个15分钟的稿子，这么棒棒棒棒念，而且是完全是指着美国内政啊，讲美国的种族歧视啊，美国的人权啊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话实际上是讲给中国国内听的。就是为了习近平的大外宣的需要，大内宣的需要，用来通过跟美国的吵架或者对美的强硬态度来向国内的5毛红粉丝这个讲这个中国这个对美国立场强硬绝对不让步的这样一种宣誓和表态嘛。那美国也有同样的需要， 布林肯 Sullivan 在这么公开的场合对中国发表这么强硬的责，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美国国内的需要，因为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月来，共和党川普官员一直是对拜登团队对中国软弱表示强烈的质疑嘛。
嗯
哼，所以布林肯他们有必要向全世界公开的表示他们不是对中国软弱的。
嗯哼嗯哼，
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确实对中国是强硬的，而不是像川普指责的那样对于中国软弱的是一种轻中的，是一种台面下偷偷让步的这种做法。
嗯，
所以这次布林肯和美国官员一再强调，他们无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在私下的对话中立场会非常一致。
嗯嗯，
不会台面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而是对中国台面上和台下都一样，而且是通过一种公开透明的行为来传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
并且是美国整个政府拜登团队协调一致的政策。
嗯，
所以这个开场白虽然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美中这么公开的吵架，但是我想对于各自内政都有这个必要了。
嗯哼，
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内政的必要了的话，那就使得实际上双方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不可能让步了。
嗯哼，中国和美国各有目的，那关心的面向也不一定相同，对不对？
中国和美国各自关心的重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嗯，
那中国可能比较关心的是希望拜登能够取消川普的贸易关税战。
嗯，
可能更重要的是取消川普的科技战，这可能是中国最关心的，第一关心的，第二就是关税，第三当然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的这些制裁措施了。
嗯，
啊，美方可能是希望能够在维持关税战和维持科技制裁的同时，能够加强拜登政府的人权保卫战和盟友的保卫战这方面的这个立场和在全世界的印象吧。
嗯，
所以这个拜登团队可能会比较集中的讲新疆、西藏、香港这些人权问题，比较多的讲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地缘关系问题，那包括东海、台海和南海。
嗯嗯，
所以双方可能各自关心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嗯，
那但是当然他们还是双方会有一些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的地方，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气候问题上。
嗯哼，
或者在疫情问题上有些合作，不过在疫情问题上实际上双方也是有很多的分歧的问题嘛。
嗯，
这一次双方在会前都已经各自吹了风，对这次会议实际上最后能够达成的结果，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是没有期望的。
嗯，
但是双方对于能够会谈本身，而且会继续保持类似的会谈，这个我觉得还是会继续的了。
嗯嗯，
毕竟这个两个国家是这么大的国家，交往又这么深厚，不可能像美苏冷战那样完全停止交往的。
嗯，那您怎么看现在有一个消息说加拿大的驻华使馆接到中方的通知，说康明凯还有那个迈克尔的这个案子即将要庭审，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拘留这两个加拿大公民，因为华为孟晚舟的原因已经快两年了嘛。啊，那一直也没有做任何公开审判，那么加拿大政府对这个问题是很在意的啊。那现在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找了他的盟友这个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建立一个围堵中国的所谓的亚洲小北约这样一个联盟，这样一种态势，所以中国实际上是蛮担心的。
嗯，
而且担心其他的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英国加入进去嘛。啊，
嗯，
那所以中国可能在跟加拿大的关系方面做出一些缓和，把这两个人审一下，然后把他们赶出中国放回加拿大，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哦 OK， 那您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那他把那两个加拿大人判几年刑关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了，只不过我觉得他这么做的话，那就真的跟加拿大关系的回转一地都没有了。
嗯。 好的，谢谢汪浩老师。汪浩老师评论当前的局势做了一个总结，说美中关系冰天雪地，日中关系雪上加霜，而两岸关系无法春暖花开。那么接下来请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谈一谈这一场美中会晤。
您博弈的正面对峙的一定是的，在G20的会议上所提到的问题，美国一定会全部都丢给中国。但是像海警法，这是中国的国内法，他一直都主张这完全是合乎国际法。那尖阁群岛问题，这是主权范围内的，台湾也是主权范围内的，南海、香港、新疆都是主权范围内的，那中国绝对不会让步，那美国也不会让步，所以这是完全是硬碰硬的。但是这个外交的世界里面，在这样的时候一定会找出一些可以共同达成的一个目标，就像北朝鲜的非核化，这是两边都可以赞同的还有气候变动的议题，中国一定会准备这样的议题。那么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高科技。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末期对中国的企业做了太多的这个制裁，尤其是这个高科技芯片半导体的这个部分呢，中国是真的是受不了，而且美商也受不了，因为太多的生意美国跟中国，其实不只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都连在一起分不开，至少一时分不开，所以特朗普政府做的这个制裁可以说是一个地雷。因为这个美国的商界心理上是不太支持，但是主张安全议题的、凸显安全议题的人是支持，美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中国方面是看穿了这个美国内部的分裂，希望美国至少是低端或者是中端的，那高端的就没办法嘛，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生意呢能不能恢复，就能不能解除这个制裁。那其他的议题可以硬碰硬没有关系，这永远解决不了的，硬碰硬的正面对峙的一定是的。那有一些领域是可以一致，那有一些领域是美国要不要解除这个制裁。
那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一次美日二加二会议，这个是不是为了铺垫18号的这个美中的高层会晤？
没有错，18号的这个阿拉斯加的会议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立场更加的坚定巩固，而且跟其他国家也是高度一致，以这样的态势去面对中国。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国务卿跟这个国防部长先到日本再到韩国，但是不去北京，也不是在华盛顿邀请他们过去，就在阿拉斯加跟这个中国代表们见面。中国是可以拒绝的，不是北京就在华盛顿嘛？但是在阿拉斯加见面怎么样，这样的提议中国接受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有求于美国过去一两年中国是没办法跟这个美方谈判，这一次虽然是等于是被穿小鞋，但是还是要掌握这个机会。
那您怎么看待台海目前的局势？
两岸的这个军事的冲突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现，那是信则无，不信则有。如果你相信很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大家都会做准备，那准备然后不让中国具备对台动武的条件，结果这个对台动武就不会发生。那不信则有就是应该不会有吧就可以放心了，那不用做准备了，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中国就具备对台动武的一些条件。因为就是美国也放手，那日本也放手，台湾也就是不用做努力，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是对台动武的条件就开始具备了所以还是多多担心多多忧虑，台海的局势是对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比较有利，信则无，不信则有，这是我一贯的主张。
好的，谢谢松田康博。接下来美中如何持续交手，我们一起观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我们下一次再会。